周牧师跟师母的人生里面的绊脚石啊，专门给他们找麻烦的哈。不过我总是一句话，当他提到师母的时候，事实上我是跟神同工啊，就是神叫我做我就做，不管他们反应如何。但是呢，神自己成就他自己的美意。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产生了一对牧者的时候，我们都很欣慰哈。我从结婚之后在台湾就冠上夫姓。我今天要跟你讲我叫什么名字哈，不然的话都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到时候死就很遗憾了。我姓卢，本姓哈，父家的姓是卢。那个 Daniel 卢哈，他是我的啊姐姐的儿子，哎孙子，对不起啊，名字叫彩秀。所以当我结婚之后呢，就冠了一个许卢彩秀。台湾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到了美国来，卢被拿掉了，到了比旭，到了教会来，连名字也没有了。许师母，刚才听到周牧师叫我什么师母，连许都没有了。这个对我一个，等一下你听我的经历你就知道，我对于那个根啊，对那个根源，我是对我来讲是很干扰我的。可是怎么可以过这样子几十年，我不讲多少年，你们就知道我几岁了哈，几十年没名没姓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已经不在意了。啊，对某些人，我有时候我很惊讶哈，我们中国哈，因为我们用那个简字体或者是我们用拼音的，所以呢，有时候我在问某某人说，你这个名字是哪一个字？他说都可以啦，有没有？只要音讲对就好了，什么字都没关系，有没有这样的？我真的碰过，不是我夸张啊，真的有，他不在意。我说这个对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你知道吗？名字，我的名字，我哪一个字都可以。这里就提到我们的文化问题。我很难得今天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做我的见证，平常我的话在这里就是讲到哈。那今天因为我们的见证重缺，牧师从早期我们进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我是很顺服的。他说只要没有人做的事情你就要做，因为他在上班哈。所以呢，我就让周师母再一次上师母的第一课，没有人做的事他就要做。所以我说啊，黄金师母今天的见证重缺，所以你先上啊。后来想一想，我就想到庄长老，我说庄长老，你刚生过病，你有见证可以讲哈。我看他也很随和，他说如果真没人，我就讲吧，啊。后来我想一想，我宁可让他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很多很丰富了来讲，我想更荣耀神，所以我说好吧，那我就最后做一个榜样。从缺的这一份我还是补上来，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我不太有机会来表达我自己，不是我不想表达，是我很难表达我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我的信仰的历程几乎都是一个内心的历程，跟外面没有关系。在我的母会，我妈妈爸爸的教会里面呢，你可以观察大概有三种群体。一种是经过患难苦难生病，所以就被介绍到教会来，然后认识耶稣。但是我也看到有一群人因为受到患难苦难就离开了教会。另外一个群体呢，是属于就是我想好一点更好，我不错了，然后找一个更比我更好的。所以呢，到了教会来说，看到哎呀，这种说法这种做法很文明。那里面因为在台湾的这个基督教会带着很多这个西方的文化进去，所以很多做法很文明。比如说像婚礼就好了，你用台湾人的婚礼跟这个教会的婚礼，哪一个让我们羡慕？你说哪一个？你不知道了对不对？台湾的婚礼跟葬礼哈，这可是很累的 哦，还要拜，还要跪，还要几次，还要怎么样？我不晓得中国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在那里，只有经历过中国的这个基督教的婚礼，但是我没有经历过我们本土的婚礼或葬礼。所以很多人把到这个教会当作说，哎呀，这里有比较文明的，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些形式，所以呢，要让自己更好，也有这样的一群人。可这样的一群人进来之后，我发现呢，他们呢，对于别人的，他以为说我进来要更好，结果对于别人的不好怎么样，就不能接纳了。这是第二群人。第三群人是属于家里没有爱，或者是很缺乏爱，很饥渴爱。发现呢，教会的人呢，哎呀，他们真的很能接，很能爱我啊。这也不是我的，这不是我信主的经历啊。所以到教会来的时候，所以耶稣说，如果人家看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这是有道理的。叫基督教的教会，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有爱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时候有些人被这个爱吸引，可是却也有一个问题，很希望被爱，然后呢却自己没有办法爱人，这个是人的一个有限。我就看到我们教会有这样，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大教会哈，就是一个历史很久的一个教堂，一个教会，那个长老教会，有这样的三群人，我都不属于哪一群。我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只要还有记忆的时候，四岁就开始念三年教会的幼儿园、幼稚园，所以我你可以知道，像刚才冯金师母说，他的家就教会就是这样，我就是有这种背景的人哈。所以我的信主呢，不是属于刚才那三群体里面的一群。我的信主是我被一种重围把我包住，是很苦的，没有人可以理解的。那个就从哪里来呢？从我的三个文化的这个墙。第一个，我这样讲，我要提醒你一下，你是不是你的心里也有一些你属于你的背景跟文化的墙？这一些呢，都需要被突破的，都需要被冲破的。你既然属于神的话，这些如果不冲破的话，他会把你围困在一个让你很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没有真的遇到主以前，我有三个文化的围墙把我围着。第一个，我台湾的话，那个时候对于我是哪里人怎么样，就只有一个概念。本省人跟外省人，是不是？本省人跟外省人，你们可能不懂。本省就是我在台湾生的，外省人呢，就是从中国大陆移到台湾来住的，就有点像我们讲的外地人。好像我的印象中，从小就感觉好像一群本省人，一群外省人，然后我是本省人，那我到底是谁？因为呢，我的爸爸本身是跨了三个朝代，清朝。我们这里有谁的父母亲是清朝的人？我有那么老吗？只有我，我爸爸被剪过辫子的，八岁的时候剪辫子哭了，他告诉我，因为我爸爸很老才生我嘛，我告诉你几岁。因为我跟他出去，他说那是你爷爷是不是？我还记得很清楚哈，那是我接受很多我爸爸的那种恩宠哈。好，经过清朝、清末，然后日据时代，然后来到台湾的所谓的民国的时代，好，我们是用民国来记年代的哈。所以你可以发现，我爸爸的那个根源本身就很复杂。生了我这个很老才生的这个孩子呢，我也落入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境况，本省外省。然后我因为我爸本身是很注重他的这个怎么讲呢，不是说家谱也没有那么仔细，但是呢他的根源是很深的，就是他你知道说他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他有哪一些特质，好，这个是在家里面都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像他讲厦门话，道道地地正统的厦门话，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家有一本那么厚的厦门音字典，很难得的哈，也是那个罗马字拼音的哈。所以我爸爸是很有根源的人，从清朝到这个 这个日据到这个民国来。那我本身呢就有一个迷思，到底我是谁呢？我知道我们家是福建厦门同安县，现在叫同安市了哈，搬到台湾，我是第八代。可是我是哪一省呢？我搞混了，我真的搞混了。我在台湾生的没有错，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一个概念，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很混，我们叫混淆，你们叫混淆哈，我真的是不晓得我的根在哪里。第一个意思是说我好像很小寻根，这个意思哈。那么第二个，文化环境很浓厚的一个文化环境围着我的是偶像崇拜跟独一真神的崇拜。在那个时候，基督徒跟现在比起来，其实台湾的基督徒的成长不多，没有中国大陆的多，总是在那个 1% 2% 当中。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发现整个大环境是拜偶像的人，拜拜，我们讲拜拜，拜祖先，最起码就拜祖先，然后拜那些有形象的庙宇或者是寺庙。教会不多，那个时候教会还不多啊。那我就在这种，因为你知道你整个出去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处在一个拜偶像，然后呢我们家从我爸爸他们就开始了，就是一个独一真神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有信仰，不像中国有一个围墙叫做无神论，这个我们不能理解。因为对我来讲，生出来你不是拜那些有形的形象，你不是去庙里面求香拜佛，就是到教会里面去拜那个所谓的看不见的独一真神，好像两个就像对立在那里。好，记得哈，我第一个是外省本省，第二个是偶像真神啊。第三个我还有一个围墙，就是我们的儒家思想，孔孟思想。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修身养性，对不对？我们要讲这个四维八德。中国人其实后来我还感谢神哈，当我进到中国服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文化大革命虽然人祸很惨，但是呢，事实上把一些围墙怎么样拆掉了，所以很多时候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呢，不需要经过我这种挣扎。我求神帮助我，让你们了解我的内心世界。你说你这个等于是没愁想愁想说愁嘛，也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怎么样，这些对你那么重要吗？是的，对我很重要，对你或许不重要，对我很重要，因为他把我重重围住，让我很为难。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哦，就已经被这个三个墙围住。一个是儒家思想，意思是什么？我已经够好了，因为我是一个读书人，我认识孔子的理论仁德，我认识孟子的理论，我认识这些很有学问的哲人的中国哲人的理论，我以此为傲。啊，有时候我们在念这个哲学那个课的时候，看他们在讲这个西洋哲学，我就很不服气的讲我们中国的哲学，就是这些儒家这样的一个根基哈。所以无形中呢，我觉得我够好了。我有这些东西，不是我这个人够好，而是说我有这些背景够好了。所以这三个围墙就成为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我好像一个困兽一样围在里面。然后我的天空就只有我这个，好像那个井中哈观天，就这么一个圈圈。所以我内心的世界是很困惑的，很郁闷的。所以我很喜欢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50年代那个时候所谓的存在主义。我是存在的吗？我存在的内容是什么呢？请问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知道很难理解哈，我也很难讲得通哈。然后就我思故我在，我不想我就不存在，我想了才存在，所以我脑筋就一直想。我已经中了哲学的毒，我自己都不晓得哈。那总归一句话，这种心路历程不是外面的苦难，不 不是外面的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而是里面的心路历程让我突破不出去，使我有一种很大的一个困境感，也是一个无助感。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的，请让我看一下，让我知道说我不孤单。我今天可能会白讲了，那 please 了解我一下好吧，至少你知道我的名了哈，姓名了，那了解我一下。当我17岁的时候，我在教会长大的哈，我在教会做参加各种活动，17岁以前参加各种活动，进去教会的这个幼儿园，然后呢参加各种活动，什么有才能性的东西我都会参与，而且呢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个好孩子好学生。但是我里面的愁苦一点都没有减少。到了17岁的时候，有一天圣经说神那怜悯的心肠有一道光照下来，从我那个很有限的那个看到的那个天空，那么小的一个天空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小的一个范围，照到我的心里面来，有一个比这个困境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发现原来我是个罪人。提摩太前书这样的一句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或许很多人说你有那么坏吗？我告诉你，发现的事情不是我多坏，是我已经坏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已经坏了，功能不对了，不是我有多坏。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冰箱如果开始第一次坏，会不会再坏第二次？会再坏第三次？你的车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坏一次两次去修复，然后再回来，那个车就是已经坏过的车子，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圣经里面的罪人没有什么多坏或者是大罪小罪，就是已经就是受污染不健全的人。我是这样的人，我看到了，很简单，我信主就那么简单，我服了神的话，我承认，就像保罗的见证，很简单。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如果是一个坏了的人，我想什么，我想突破什么，对我来讲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罪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很受限了，我已经坏了，我没有办法很健全的来思想，或者是我的行为都已经有瑕疵了。这是我对罪人的理解，我不晓得你怎么理解的。啊，事实上我有跟保罗同感，那个罪魁的魁就是说我是深重的一个罪人。外人或许不知道，可是我里面我知道，我就不细节讲了，因为我的时间到了，我简单的讲。因为我跟那个周师母说，他能讲多久就讲多久，剩的我就就是给我这样就好了，所以我可能在五分钟，但是我很简单，就像圣经讲的，我就是意识到我是个罪人，而且呢我也发现到像保罗在哥林多讲的说，神拣选的一个是什么？愚昧的，第二个是软弱的，第三个是卑贱的。哇，我对号上座，都是。如果你要问我你怎么这样想你自己，有机会你要私下谈，我谈给你听，但是我现在就不讲了，没有时间。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福音非我莫属。我不是加入教会，我不是加入这个宗教群体，而是我发现我就是这个坏了的人，怎么挣扎都没有用的。所以我说，那我需要一个救主，我需要一个救主。当我信耶稣，17岁信耶稣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的天空扩大了，海阔天空。为什么呢？我告诉你， 神开始要拆我那些围墙。在台湾的时候，我对自己发誓，我说每一个人在我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哈，很崇洋，很多人都很崇洋，只要成绩好的怎么样，能去美国，那个时候还没有说留在美国，现在很多人留在那时候的能够喝过洋水再回到台湾的人，哇，身价百倍。我心里面我就是跟你讲，我很注意很注重我这个根源的，我说每一个人都去美国，我卢彩秀不会去。我非常痛恶那种崇拜偶像崇拜的人。但是呢，在这个之前我稍微插进来一下，当我信了主之后，神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拆掉我的偶像啊！我很痛恶偶像崇拜的人，我自己却有偶像。等一下我再接着讲哈。好，神把我从台湾，因为我的婚姻把我带到一定要到跟着夫唱妇随嘛，好，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哎，牧师是属狗的呀，我没有意识到哈呀，所以我就跟到这边来了。你知道我那时候来的心里面有多难吗？我就跟你讲过，我发过誓不来美国的，所以我就一直曾经说，我去绝对不是去久留，我去绝对不是去因为崇拜去的。是我有目的去的，我的孩子要受啊基督教教育去的，然后我一定会再回台湾。神就把我从台湾带到美国之后，然后呢带到这个教会来，一样的哈，我们这个家哈，带到这个教会来，让我先拆掉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墙，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中国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对，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墙在这里，家人大部分刚那时候还不多啊，但是至少呢，我们有各种群体的人，让我的视野已经扩大了，让我的心胸已经开展了。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把我带到这里，再把我从这里带到本来那个海峡两岸的困惑，有没有本省外省海峡两岸的困惑？再把我从这里带到中国大陆本土，等于是我们台湾的西岸，哎，西岸，对，台湾的西岸，海峡的西岸就是中国大陆。哇，神用心良苦啊，你知道吗？在你人生的每一站每一个历程，神都很用心，做什么？做什么？要培养我们，要把我们带出我们自己的那个困境。我从台湾到中国都不到两个小时的飞机，竟然把我从台湾带到美国，再从美国带到中国本土。为什么我去中国？那就跟我十九岁有关系啊。所以神开始要拆掉我的墙，而且呢也要扩展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领域，我的心理的领域啊。我十七岁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没有耶稣是不行的。然后呢十八岁我就接受主的呼召，第一个呼召是凡老虎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有很多重担，你们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重担，可是我有很多重担是劳苦的重担。他说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得到安息。哇，我第一次享受到什么叫安息，那我里面就像那个野马一样，一直跑的哈。然后接下来神在有一个呼召，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来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我担子是轻省的，然后你就要得享安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是为了你的益处，不是想跟你要什么跟你拿什么。等一下我要最后要澄清一下，有人说哎呀冯金啊，你知道吗你奉献是要做什么吗？把他吓死了。奉献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的，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只有牧师献上吗？ 只有师母线上吗？只有长老线上吗？只有执事吗？只有同工吗？不是，每一个被神拯救的人都要到一个关节眼说，神啊，以前我自己做主，现在我全人的把自己献上。刚才我讲到三个理由，在教会里面的人都不是我的理由，但是有一个理由我在寻求的是，我很想爱，我知道我有很多的爱，可是我很想把我的爱给一个配得值得我爱的对象，没有找到，因为我的偶像，我的爸爸去世了，但是我就在这个主的呼召里面呢，我找到了这一位配得我爱的独一真神，也就是救我的主，所以我接受了主的第二个呼召，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这是我18岁，就像冯金师母说的献身，我愿意把自己献上。你看17到18一年而已，所以表示说我的方向是对的。以前我要挣扎很久，现在一年而已，我就迫不及待的赶快要进度要快一点，我就把自己献上了。我已经信了这个主，我还有什么保留的呢？之后我回应了主的呼召之后，他就开始对我的人生做了一些他本来就计划好的这个规划。我告诉你哈，服侍神，献给神，就看他怎么安排，他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不是每一个人都全时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代职侍奉。我这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呢，我非常感佩这些在上班的弟兄姐妹，还有那个全心在服侍的，我真的很感佩。我是很专心的在服侍神，就是做神的，神要我做的事情。但是你们很多人是带着我的职业，我要上班，我要服侍地上的老板，还要服侍天上的老板，我可能没有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样，终归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只要把自己献上之后，神对你的人生负责，他绝对对你的人生负责。从此以后，我的过去我不懊悔，我的现在呢，我不会再浪费了，我不用在那边庸人自扰了，跑不出去，我已经海阔天空。然后呢，我的未来呢，我充满着希望，我知道我往哪里去，这是我的人生。所以除了感恩以外，就是佩服，我佩服神的作为，他对我所存的忍耐，圣经讲的他对我存的忍耐，为的是要我做一个榜样，一个见证人。那个榜样不是我多好，是你看到所有看到的我。如果你有认为觉得说，哎，这个我也很想要的时候，那是谁做的？我们的神做的，是那救我的主做的。希望我的人生是让人家一种好像饥渴说，我也要跟你一样被主来做工的人生。所以不要怕，当你心里面有被呼召的时候，因为是理所当然，每一个人都要到这个地步，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活祭什么意思？是每一天的，在你工作岗位上，在不管在教会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亲子关系之间，你都要成为一个敬拜神、讨神喜悦、见证神的这样的人生。